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最近呢，当然就是财报连发嘛，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跟大家分享最新最重磅的财报。那大家知道每一天早上呢，其实我不管是在串串啊或者是在 Facebook 啊，都会发说昨天晚上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那这两天呢，包括像特斯拉，然后今天的 Meta， 其实都是非常受到大家瞩目的嘛。所以我发文呢，其实有时候稍微讲一下说，财报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可是呢也会有一些梗吧，譬如说我觉得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或者是大家可能也会觉得为什么特斯拉的财报那么差，然后它的股价大涨，可是 Meta 的财报优于预期，股价还会大跌，下面就会有一些人呢在那边争执，或者是每一个人他的看法不一样，有些人是比较看长期的，有些人是看短期的。大家知道短期股票市场呢就是靠情绪去推动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市场的激情情绪消化完之后，它还是会回到它的基本面，可是长期的投资人呢，他一定看的东西跟短期的投资人看的不一样。我有时候看到大家下面在吵架，我都会很想要去劝架，你知道吗？就会说大家不要那么激动。譬如说有些人可能会笑老谢啊，或者是巴妮妮，把他们拿来当一些反指标，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就是幽默一下，其实不要用太严肃的心情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真的要去挑选股票或是做投资的时候呢，你不要跟他谈恋爱，你不要放太多的感情在里面，实事求是还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边呢，虽然说我不太希望大家在下面吵架，就是语重心长的在这边跟大家告诫一下，因为我如果直接去留言的话，我怕大家也会觉得说你为什么站在哪一边或什么样之类，我会有理说不清。好，那今天呢，当然就是要回到我们的财报 Meta 的财报嘛，顺便也讲一下昨天特斯拉财报公布之后到底市场关注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一开始呢还是来讲一下市场整体的一个表现。昨天财报呢就造成市场的一个震荡嘛，像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大概 0.1%，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0.02%， 其实它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如果大家看盘面的股票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大型科技股的表现不是非常的一致，表现最好的呢当然就是特斯拉，昨天上涨了 12%。 它是在昨天的盘后之后呢，本来想说开盘会不会有一些利空，或者是大家想要获利了结啊，就让它会有收上影线，不过没想到这个买盘呢似乎还是蛮强的。大家看的不是过去的记录，而是在财报的会议上面马斯克他到底讲了什么东西，让大家对于特斯拉的未来又有期待了。那我自己在我的订阅群组里面，因为在前一天呢就有人问到说，那 Meta 的财报我是怎么看的，我就说我觉得数字应该会不错，但是呢要看公司给的展望跟它的资本支出去决定它的股价走势，因为永远股价它都是走在市场基本面的前面，也就是说它是用预期去引导的。我们今天财报公布出来的数字，它本来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嘛，它不会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有什么样的变动，它会因为它认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去做出投票跟反应。那我们可以看到 S&P500 指数它连续三天都是上涨，昨天呢虽然上涨一点点，但是至少还是收涨的嘛。表现比较差的呢也是因为财报，比如说像波音除了财报之外呢它也被降评，表示呢它这个市场对它的未来预期是非常悲观的。虽然说我对于波音这家公司它的竞争优势或者是它在产业中的地位不会有太多的质疑，因为我觉得它现在就是一个难关需要去度过，可是有的时候难关也分很多种嘛，比较难过的关还是比较好过的关，那它现在目前呢就是处在一个我觉得有一点难以去做解决，即便是要解决它也是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所以呢市场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些可能短期的现象，比较好去用一些商业的策略或者是未来市场的周期改变之后可以让基本面去提升的。那像辉达昨天开盘的时候其实也是上涨的，可是尾盘呢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竟然下跌 3% 左右，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大家未来可以去关注，因为它的财报也还没有公布嘛。好，那大家最专注的当然就是 Meta 的财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等一下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上一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说市场目前呢关注第一季的财报的时候，主要还是认为去推动成长的是我们知道的七大科技巨头，认为说他们在第一季的利润会比去年同期还要成长 38%。 如果扣除掉这七大科技巨头的话，其实整体的 S&P500 指数呢大概就是只上涨一点点，大概就是几个%而已。如果呢 未来这些七大科技巨头它的获利开始去慢慢的趋缓或下滑的时候，那就有可能会造成估值或者是整体市场它有比较大的波动，因为其他的比较小的公司或者是它在市场里面权重没有那么大的公司，它要慢慢的它的获利表现才可以去跟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市场呢目前它一定是非常关注的，大家不要觉得诶七大科技巨头如果不好或者是它低于预期的话我就靠其他来救，但是如果今天整个市场它是走在多头的格局的话，它一定要有一些指标股，那这些指标股呢目前看起来就是这些的成长股，所以如果这些成长股它的表现不好的话，它一定也会去拖累整体的大盘。所以最好的是这几大科技巨头你不需要每一家都非常好，但是我们至少它要有一定程度的去撑住大盘，那剩下的那些公司呢你可以去找到财报公布了表现的还不错，它的估值也比较合理的，像我们之前在讲 Chipotle 就是墨西哥卷饼的时候，它昨天公布财报也还不错嘛。那或者是影视美的母公司爱奇科技呢，它算是健康照护类股，它在昨天盘后的时候公布财报其实也是优于预期的，对于未来的展望也是比较乐观的。这些除了科技股以外的公司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去关注，而且他们在产业里面都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地位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那是不是整个成长股大家就不用去管它了，大家就放水流然后你就去看别的公司。其实不是，因为整个市场的资金呢即便是现在科技股已经涨得非常多了，他们也还是不断的有资金去注入。大家知道利率长期的保持在高位，现在有可能联准会它在高位的利率维持在高位的时间会比预期来的久，加上大家又认为说现在会有地缘政治风险或者是未来经济趋缓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如果今天利率还处在高值，它对于一些我们所谓的价值股就会比较没有吸引力。因为以前的价值股呢大家可以 用很多的方式来分嘛，比如说我今天 PE 也就是我的估值非常低的时候它也叫价值股，那这价值股它表现非常低的时候通常它们也算是一些成熟股，那这些成熟股呢它虽然没有非常猛健的成长，但是它有非常多的现金流，所以呢它也会支付比较高的股息，或者是它有一些竞争优势，或者是它有特许权，像公用事业它就会有一些特许权，所以他们可以支付比较高的股息。可是当利率非常高的时候，你今天你跟股息股去相比，它的风险可能又会比较高，因为你即便是投资股息股也不代表它不会跌嘛，所以市场的资金呢就会比较去青睐债券型固定收益型的商品，这个时候呢价值股它可能就比较不受到青睐。那再加上有非常多的经济不确定性，所以对于这些价值股来说呢虽然说它的估值很低，但是因为市场的定价通常是以成长为主嘛，所以在市场认为说你今天即便是价格非常低但是没有成长性，他也会担心说会不会是一个价值陷阱，我把资金去放在这一类的股票上面会不会没有使用的一个效率。所以目前看起来呢市场还是会把一些成长股啊或是大型股啊他比较当成类现金的资产，或者是他认为说这些股票它的流动性比较好，或者是他认为它的长期发展前景是比较好的，所以他的资金也会比较大成分的去配置在这一类的股票上面。就是在这一个月呢投资人他从价值型的基金去撤出了大概2亿美元左右，而成长型的基金呢他吸引了超过3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你就可以知道大家对于目前的行情呢还是非常的乐观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我今天投资的成长股它到底是一个好的成长股还是一个坏的成长股，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要去看特斯拉或是我们等一下去看 Meta 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这些管理层他今天有这么多的现金他要怎么样去使用他账上的现金可以为他带来最大的成长。今天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来看，就譬如说我们今天用这些公司他投资的一个报酬率，因为他今天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拿到钱，今天他可以用举债去拿到钱，今天他可以用股权去拿到钱，我今天有股票我去募资了之后我也可以收到钱嘛，这些东西对于公司来说它都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当他用这些募资来的钱去投资在某一个地方，比如说买设备或者是买一些金融商品，不管任何可以为他带来报酬率的地方，这些报酬率要高于他的资金成本，那他的成长才会有价值。因为这些你今天我们用一个比较 个人的例子来讲好了，很多人不都说我今天想要用我的房贷啊，或是想要去借贷然后去买股票，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今天借贷你可能拿到 3%、4% 的利息，可是你投入到股票市场里面你可以赚到 7%、8%， 你有利差的这个获利的时候你才会想要去借钱嘛？那今天一家公司它也一样，它今天拿到了这些资金，它可能要付给债权人好了，可能 3%、4% 的利息，可是它把它投资在某一些地方，比如说设备上面啊、厂房啊，或者是它有更多的人力需求，它这些资金呢它把它去运用了之后可以为它带来更好的报酬率的时候，那这家公司当然就会一直成长，你的资金就会一直累积嘛。所以今天报酬率如果是等于它的资金获取的成本的话，那老实说它这个成长呢其实就是平平的，它其实不会为它带来非常高的成长，甚至是呢未来有可能因为它的报酬率开始下滑，所以它会变成一种负成长的状况。所以最糟的情况就是公司根本就在乱花钱，它根本就是把钱投到海里面，它所用这些钱去带来的报酬率是没有办法去支付他的资金成本的，那他就是一个负成长的状况，那等于就是在吃老本，你今天做了这么多事老实说都是徒劳无功。所以我们今天在衡量一家公司他的有没有价值，或者是这家公司他的执行长他的经营管理层他有没有真的做到他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衡量。那你在电话会议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分析师会去问这些管理层说，诶，你们在哪一块的业务上面啊，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是怎么样啊，潜在的市场规模你们有没有去估算啊，如果今天这个潜在规模的市场是可以持续去成长去扩大它的营收跟获利的，那市场当然就会比较正向的去反应嘛。好，那我们就先来看呢特斯拉昨天的一个财报。大家就可以看到特斯拉昨天公布出来的财报，其实你早在四月初的时候你看到它的产量跟它的交付数，你就大概知道说需求车市它下滑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嘛，你也知道它这一季的财报可能不会到非常好。但是大家就要去想啦，为什么财报这么烂，你的获利能力可能也下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亮点，股价还可以涨那么多。我自己在我的文章里面呢其实有分成三个部分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个就是其实马斯克他在电话会议里面他有提到他在制造车，也就是造车的成本呢还是在下滑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他的成本效率是越来越高的。第一个是他的原物料成本或者是他的一些运输成本其实跟之前相比就已经下滑了。第二个是他今天他的产能提升的时候，因为今天制造车子他本来就是一个重资本支出，本来就是需要非常多的前期投入，所以当你的产量越大的时候你的成本自然也会越来越下滑。那他说今天造车的成本下滑再加上他其他业务的成长，其实可以帮助他慢慢的把他的获利在未来去把它拉上来。可是我觉得光是这样其实一定是还不够的，因为现在市场就会觉得说啊，你现在车子就卖不好啊，即便是你今天造车成本下来可是你的营收没有冲上去的话，老实说你的获利可能没有办法有更大幅度的提升。所以马斯克他在里面他也知道他要怎么样去让市场对于特斯拉重燃信心，他有告诉大家说，诶，你之前呢这个本来大家市场说特斯拉的平价车款要取消嘛，没有要推出，要全力去攻 AI， 可是呢我们现在其实是会去加速推出平价车款，而且你也会看到库存呢在下一季可能会有一个反转的一个现象。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喂，原来之前真的是骗人的，或者是市场可能真的有所误会，那马斯克自己都这样讲了，那信任马斯克的人当然也会买单，当然会觉得说嗯，那这家公司可能看起来又还蛮性感，又有很多的想象空间的。然后再加上马斯克他有说他要持续的去投资 AI 嘛，他也非常看好自动驾驶的未来。他其实就讲了木头姐就 Cathy Wood 讲的，他说如果你今天你只把特斯拉当成是一个造车公司的话，那你干脆就不要投资特斯拉，因为特斯拉如果你今天要讲的话它应该是 AI 公司，应该是机器人公司。好，这个其实就是跟之前木头姐在给特斯拉这么高非常夸张的估值的时候他使用的一个背后的逻辑。那马斯克他也有说呢，目前特斯拉他自己有所收集到的资料，包括他新推出的 FSD 的新款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软体呢，其实都已经累积了非常大量的一个数据，而且他目前呢也在开发他的轿车功能，就是8月8号的时候他也有说他会推出 Robotaxi 这个服务嘛，很多的细节呢你等到那一天 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所以重新点燃了市场的预期。这个也符合我们刚刚讲的，所有今天股价它都是走在预期前面，它不会因为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它是用过去发生的事情来定价的。所有呢都是我今天特斯拉除了造车之外，它未来如果车市的循环开始重新向上的话，那当然它现在最主要的这个业务它是可以回来的。那其他可以去帮助它提升获利能力的，可能就是软硬整合之后的这个软体服务。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对于特斯拉呢就重新燃起了一个好像觉得说马斯克真的会照他的路去前行的。那当然我觉得也有很多马斯克的算是黑粉嘛，他可能会觉得说马斯克每次讲出来或者是他有一个新产品跟服务要推出的时候，实际上都不会按照他的时程去推出。所以呢，真的要到落实，或者是真的要到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是真的我们可以看到他贡献营收跟获利，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呢，股价我觉得有波动也是难免的。而且你今天你要一家公司它的股价再从高点跌下来，已经将近腰斩，现在大概是 40% 嘛，腰斩之后它马上去进行 V 转，在早期的特斯拉它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但是你说要现在的特斯拉，因为总体经济的环境还是处在比较逆风的一个状况，要现在它也是像以前一样维持一个 V 转的行情，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困难。然后你可以看到像福特啊、通用，其实他们在这两天也都有公布财报嘛，他们在公布财报之后其实股价的反应都是比较正向的。但是这些反应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电动车销量或是怎么样，只是因为他们的表现呢是优于市场的预期，而且他们也提高了全年的一个获利。但是我觉得在马斯克他的财报里面，对于这一块呢他好像还是比较保守一点的，他认为说今年的表现呢还是会需求比较疲弱。所以呢，我觉得今年确实还是车市的一个比较平缓，或者是要说是电动车比较平缓的一年。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做长期投资的话，就像我们上一集的节目里面讲的，大家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因为我有把所有车厂的估值跟它过去的一个成长表现去列出来，我觉得用这样子去评估呢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去思考说你要怎么样去做布局，跟你要怎么样去拟定你的进出场。那昨天呢，其实跟车市相关的还有像德州仪器的财报嘛。德州仪器的财报公布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图面上面昨天的半导体的表现呢，其实跟车用相关的晶片股其实表现的都非常好，就是因为德州仪器它也是去上修了他自己的全年预期。那你说他今这一季他的表现到底好不好，我觉得也是普普而已。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在每一个项目每一个业务上面呢其实都还是呈现下滑的一个状况。可是呢，这个也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他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嘛。因为德州仪器他是包山包海，他的产品呢可以应用在很多的领域上面，包括像工业啊、车用啊，或者是一些滴滴口口的。所以你今天你在看他的财报的时候呢，你可以知道每一个分项大概的表现是怎么样。那当然最主要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就是工业跟车用的部分嘛。那他认为呢，现阶段看到车用的一个工业或车用看到他们客户呢在调整库存的状况，确实已经到了比较后端，也就是说到了比较尾声的一个地步。可是他们也认为说，如果真的要有比较显著的复苏，可能还是要到下半年或者是到明年的时候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其实你可以看到半导体近期不管今天是设备股啊，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车用，其实都是一样。但是呢，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车用它就是一个循环类的股票，也就是你今天你要在市场非常看坏，或者是在景气比较低点需求非常低迷的时候，它才有比较便宜的价格出来去让你可以做长期的投资。所以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在非常高点，比如说像车用啊这种过去的估值比较好去抓到一个上下区间的，然后呢你在高点的时候进去买，那老实说你被套牢的几率其实就是比较高。好，那有兴趣的呢其实可以去看我在 PP 的文章。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还是 Meta 的公司，因为 Meta 是今天最热门的，而且等一下要开盘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说它开盘之后的一个表现到底是怎么样。 Meta 在这一季呢它的营收还是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27%， 而且它这个是创下了2021年就是近几年来最快的一个扩张速度。你可以看到它在最近啊，其实它每一季的表现都是还蛮好的，它的广告营收呢也持续的在复苏嘛。而且 这一份财报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 AI。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Meta 跟 AI 已经算是形影不离的好兄弟了，所以呢他认为说从 AI 去驱动他的广告业务呢，是去拉动他营收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还记不记得在一两年前呢，那个时候 Apple 他的广告政策不是有去改变吗？那个时候也是把 Meta 打得落花流水，但是现阶段呢他找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催化剂，所以去帮助他呢在广告的投放上面，不管是效率、准确率或者是转换率什么的，其实都会变得比较好。比如说呢，他认为说在 Instagram 上面内容有超过 50% 都是 AI 推荐的，也就是让你呢可以去看 IG 的时候，因为他推荐给你你喜欢的内容，所以你可以留在上面更长的时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老实说我觉得他推荐给我的一般来说也没有是我非常想看的，我觉得比较像是他希望我看到的。 OK， 可是还是有广告嘛，就是他知道你自己的喜好啊偏好，他可能会投放一些你喜欢的，比如说你在另外一个网页上面看到扫地机器人，那你就会一直在 Meta 上面或者是在 Facebook 上面，你就会一直看到扫地机器人广告，每天看到大概十几二十个扫地机器人的广告。好，那还有呢，就是之前像电子商务啊或者是游戏啊，需求也是慢慢的在回温，所以这些呢都是去推动它广告营收比之前还要继续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是大家也会想啦，因为上一季的时候它不是有说中国的广告商投放的那个幅度贡献占比很大吗？那后来大家就有去说，好像就是中国一些电商像 Shein 啊或者是像天猫啊这些公司，因为它要非常吸引很多的用户进来嘛，所以它可能就投放了很多广告。那如果这些客户，这些大的客户它广告去趋缓或者是抽掉一些的话，会不会也对它造成影响？不过目前看起来呢，我觉得它的营收还是算是还蛮稳健的啦。可是除了广告营收之外，大家这一季还有看的就是你的元宇宙。除了 AI 之外呢，大家元宇宙业务还是持续的在亏损，而且亏损还是扩大嘛，所以这时候大家就比较担心了。因为马克还有说，他说未来这个 AI 业务呢也希望可以去跟元宇宙的业务去做一个结合嘛，那你结合了之后呢可能可以创造出更多很好的综效。那当然在创出综效，在营收有显著的贡献之前呢，你就必须要有比较多的投资投入。那这就让大家有点瑟瑟发抖，觉得说如果今天还要投入会不会去影响到你的获利状况，所以才会造成股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反应。但是我觉得呢，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如果你今天去看整个趋势面，就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去影响到 Meta 它基本面的改变，我觉得是没有的。它在这一季每股盈余呢 4.7%， 也是比去年同期好像还要成长了一倍嘛。然后它的利润率呢，虽然说它的营业利润率跟它的净利率好像有稍微掉一点，不过呢我觉得还是维持在一个还蛮漂亮的一个水准，也是符合之前马克有说今年就是一个效率之年嘛。那你在效率之年你还是要顾好的就是你有没有去投资未来的成长，现在的投入如果可以去创造未来的现金流的话，那这样子你现在的投入才有意义，你是不是可以去创造比你现在的成本还要更大的报酬，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一个东西。好，那要看 Meta 呢，其实你很重要就是我今天是免费使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Meta 的产品，他要把我们卖出去，他要卖给谁？就是卖给这些广告商嘛。你是不是有点了一个广告之后你可能就去买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今天我可能跟某一个厂商去合作，比如说我推了一个什么东西，那大家也是可能透过广告去看到我，然后你点下去之后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我需要的，那你是不是就是变成了它转换的一个部分，那它也是可以从这个方面呢去筹到钱。好，所以你今天要去看的呢，当然就是它的用户的成长的一个状况，跟它怎么样去货币化，比如说今天每一个人可以为它带来的营收是多少啊，然后是不是有持续的在成长当中。它我们可以看到 Meta 这个家庭的用户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活跃用户数其实也是持续的在成长，比去年同期呢，你的广告的投放其实比去年同期还要成长了 20%， 就是你看到的广告次数可能也会越来越多，然后你的使用的活跃用户呢也比去年同期还要成长了 7%， 然后你每一个广告就是的价格，因为价格其实就是他卖这个东西出去他可以获得的收入，他可以获得的获利嘛，所以也比去年同期呢还要成长了 6%。 那你就可以看到今天我的 量越来越多，然后我的价格越来越高的时候，那自然而然我的营收跟获利就会持续的去提升。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还蛮单纯的，你今天要怎么样去知道 Meta 它的基本面改变了，就是在它的这个广告的投放，它的一个让你看到的次数开始慢慢下滑，然后你又发现这个价格呢也开始慢慢下滑，开始有反转的迹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才需要去担心它这个主要的业务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经济不好，因为你经济不好广告就不想投放广告嘛，经济不好消费者也不想花钱啊，就像在疫情之后那个情况，所以你今天不想花钱广告又不想投放广告，那当然 Meta 的股价就直接被跌，就是直接压到地上打。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并不是没有经历过，可是我们现在经历的是像以前那样子反转过来的一个状况，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况。所以你也可以去把 Meta 它的一个获利能力它的指标去抓出来，就可以看到它的毛利率，因为像这种平台公司啊软体公司啊，其实它的毛利率都很高嘛，它比较主要的就是在它下面，比如说我今天我在扣除掉我的管理费用，我在扣除掉我的行政啊行销啊这些费用之后，我剩下来的钱有多少。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季呢，基础设施的成本增加，你的支出增加，加上呢它在下一季它还是要持续的去增加它对于基础设施的投入，所以呢在这一季的费用比去年同期还要成长了 6%。 主要成长最多的呢像是管理啊一般支出，因为可能有跟法律相关的支出啊有增加，那或者是呢它在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呢也比之前还要成长了 9%， 研发的支出呢也比之前还要成长了 6%。 它这些东西它认为都是为了未来的成长而去努力的。好，那我们刚刚讲的很多东西呢，像什么效率之年啊，或者是什么去扩大这个用户的基数啊，去扩大广告投放的次数啊，让广告商可以投更多的钱啊，这些都是开源的部分嘛，就是他要去创造一个很大的营收。那当你的营收越大的时候呢，你今天你的基本设施你的基础设施的投入，那你自然成本效益就会提高了。那我们要来讲的就是说除了开源以外，那今天 Meta 还要怎么样去做节流的动作，你今天除了裁员之外，你要优化成本，你一定还有很多其他可以不劳民伤财的事情。比如说呢我今天可能提高我的能源效率，因为像马克他也有说嘛，我今天要怎么样去提高我的能源效率，我可以去加快我自研晶片的一个速度，因为当我的规格效率去提升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帮助我可以达到更好的这个能源的一个 节省的效率，然后也可以去处理更多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负载。所以呢今天除了在资本支出我今天有花钱之外，我如果今天还可以去做好节流，或者是我今天呢他认为说我今天他的开源模型其实也是可以去帮助他提高他的成本效率的。因为你今天开源，你有越多人用，你今天使用者越广泛，那是不是你可以接收到回馈，或者是你在优化上面其实也可以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呢 Meta 他其实在这一块蛮有竞争优势的，也是他现在很难被取代，或者是还没有去改变他整体趋势的一个重点。那像 Meta 我们这边还没有提到的呢是他的自由现金流，他在这一季呢自由现金流是125亿美元，然后他有回购了146亿美元的股票，他有回购股票，而且他也支付了13亿美元的股息。所以我们之前在上一期的时候就有提到 Meta 他现在他还是处在一个高速成长，可是因为他也有很充沛的现金，所以他为了想要去让他的股东满意，或者是提高他的股东权益，他也用不同的方式去把现金返还给他的股东。在他还在成长的时候，我们有获得资本利得，而且在他已经到了一个稳健，然后已经知道自己想要是什么，已经走在他既定的道路上的时候，他也可以让我们去获得额外的一些，我觉得算是小小的 bonus 吧。我觉得当他的股东呢，其实应该在现阶段还不会想说，哦，我因为今天的大跌我要去把股票去出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现象，或者是在转换的一个周期。那当然我们今天看我们的主观意识还是要靠数据的去支撑，去告诉我们说，诶，那现阶段到底 Meta 它的股价它到底是不是处在一个合理的阶段，还是已经贵到不行了， 我们就拿 Meta 去跟其他的科技巨头，或者是我们今天拿它去跟其他也是以广告业务为主的公司，譬如说像 Alphabet 也是这两天要公，明天要公布最新的财报，或者是像 Snap 也是要公布最新的财报。如果你去看它过去几年的年复合成长率的话，你会发现这几家公司呢，其实它的成长率也没有到非常的低。其实大家的年复合成长率，因为所处在同一个产业嘛，所以成长率其实不会差异到太多。可是如果你去看获利的话，获利的表现就会差蛮多的。因为呢，你今天除了这个我原本扣掉毛利我的成本之外呢，你今天还有行销费用、管理费用、行政费用巴拉巴拉的，那这些呢每一家公司它就会都不一样咯。譬如说我今天我的公司比较小，我需要去获取更多的客户的时候，我可能就要支出更多的一个广告费用嘛。所以如果你去看的话，还是科技巨头在这一块占有比较高的一个优势。比如说 Meta 它在近几年它的年复合成长率是 13%， 或者是像 Alphabet 它是 25%。那你在营业利润率方面呢，你也可以看到它在获利能力上面它也是处在比较好的。那如果我们去跟其他的科技巨头，因为如果我们跟小的比的话，有的时候因为它可能有品牌的溢价啊，或者是规模的一个溢价啊，比较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比较它的估值到底合不合理。那如果你今天去跟科技巨头比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现阶段呢它的一个 forward PE 呢大概是在25倍左右，那相比于 Google 可能是在23倍啊，苹果可能是在25倍。我自己会觉得并没有到非常的贵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去看它过去几年它的一个年营收成长率，或者是它的获利成长率的话，即便是它今年有稍微偏高一点点，但是它这个偏高呢，有可能是因为它在产业里面它的龙头地位所给它的溢价。我们之前一直有讲过，美股是一个非常非常奖励成长的市场，只要你今天你还有一些想象的空间，那它就会愿意给你高的估值。那如果你今天这些公司你都一定要等到超级便宜甚至是低价你才去买的话，有的时候你会错过了一些比较好的机会，因为它的成长有可能在未来会因为某一些因素，我们可以去思考它的一些催化剂有什么。所以呢，像 Meta 它的催化剂呢，当然我觉得现阶段市场最关注的应该还是 AI 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它的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像它最新推出的这个 Llama 3的一个模型嘛，它就有在电话会议里面讲说，其实说回馈是非常正面，而且他们未来呢还会持续的去扩大他们的一个参数啊，然后去进行训练。然后呢他要怎么样去除了把它应用在他原有的平台上面去增加用户的参与度跟广告的量能之外呢，他可能还可以为其他的一些应用，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元宇宙的应用啊，然后去让它的整个产品线可以变得更完整，就是形成一个生态系之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讲什么 AI 啊，为它未来有多少的一个赋能啊，或者是为它未来可以带来多少的潜在的营收跟获利想象空间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们好像就是在讲特斯拉？因为特斯拉老实说他也是在他的财报会议里面告诉我们说，欸，AI 未来可以为我带来多少多少的好处，对不对？这些科技巨头呢，他们现在的目标跟他们所执行的策略其实都是很像的。可是为什么一个涨一个跌？其实有的时候市场短期就是这样子，跌升的反弹，然后涨多的拉回嘛。 Meta 它在今年呢已经上涨了 40% 左右，可是特斯拉是下跌了 40% 哦。所以在这样一涨一回，有的时候因为财报然后突然有一些能量的释放，我觉得也是还蛮合理的一件事情。那你今天等一下开盘之后，你也可以看一下整个量能状况啊，是不是有会低接啊，然后它是不是有一个止跌回升啊，或者是市场真的去细看它的财报之后觉得哎，好像之前也没那么烂嘛，所以刚好趁这个机会呢可以去拉回，然后去做一个加码，或者是去做一个进场的一个动作。那除了Meta 它今天的财报之外呢，那可能明天譬如说像 Alphabet 或者是像微软啊，他们公布他们的获利之后，整个市场的情绪跟氛围可能又会不一样了。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去抄底，或者是你今天你还是看好 Meta 它未来的长期发展的话，你也不需要一次 all in 啊，你可以分批然后慢慢的去投入，然后帮助你自己呢可以更好的去建立你在美股里面的部位。这个东西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有的时候你很难去预测说什么时候是低点，什么时候 高点，但是如果你平常就有在关注这家公司，而且你知道它到底是在做什么的话，那如果突然出现了某一个暴跌的机会，或是突然出现了一个你觉得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价格的位置的时候，那你就是勇于出手。我觉得只要在风险控管，在你的资金配置的好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行的。我自己的策略啊，或者是我自己每次在做股票的时候，我觉得永远没有一个是不能买的股票，只有不能买的价格，不能买的位置。但是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下档风险在哪里的时候，我觉得任何的投入，任何的操作都是值得去尝试的，因为它不会对你带来太大的一个危害。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在留言的地方告诉我，我们在之后的影片可以再拿来做跟大家做分享。那如果你想要了解近期的财报重点，或者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公司的话，也欢迎到我的 PersPlay 专栏，那我在专栏里面呢都会定期的去跟大家分析这些公司它的财报内容。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拜拜。